弟兄姊妹早安，我们今天要读撒母耳记上十八和十九章。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今天再一次的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读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再来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也更多的认识我们这个天然的自己。主，愿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愿你的话语一直的把我们带进真实的、有美名的、可敬的、公义的里面，使我们这一天，主，我们都活在你的真光的里面。愿神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也愿神膏抹孩子的口，愿孩子按着正义来分解你的正道。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今天的导读的经文是十八章的一到九节。那我们先把这九节的经文读一次。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深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集庆，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那十八节的一到九节啊，那我们知道十八节是紧接着十七节，大卫战胜了格利亚啊。这个时候的大卫，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大卫，一下子之间，一夜之间，可以说成为了全国的英雄。大卫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牧童，一下子成为了整个以色列国的英雄。那在十七节的最后一节扫罗问他说，少年人啊，你是谁的儿子？大卫说，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那我们从第十八章大卫跟扫罗之间的互动，我们会发觉大卫他虽然一开始，十八章一开始就让我们看见大卫他虽然一下子变为全国的英雄他虽然靠着耶和华的帮助他胜过了，他割了哥利亚，他杀死了哥利亚，但是我们会发觉大卫他仍然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大的名声，但是大卫他仍然的是那样的谦卑大卫他没有忘记他自己是谁大卫的心依然是向着神所以他的勇气还有他的信心是这个时候的确是让人非常的敬佩我们会看到大卫在 有如此大的成就。你要知道当时的以色列在与非利士人对峙的时候，是对被哥利亚骂了整整40天，40天之内，整个以色列上至君王扫罗王，下至普通的军兵军兵长，没有一个人去能够面对这个，去出去与哥利亚征战。只有大卫来到的时候，他靠着耶和华，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在17章我们会看到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什么：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也就是说，大卫他一直他在乎的是什么？他不是在乎的自己是有什么，自己的年龄有多大，他在乎的乃是耶和华的名，他在乎的乃是这位以色列军队的神，所以他一直的高举神。所以当他神帮助大卫杀死了哥利亚，赢得了这场胜利，大卫深知道是谁让他得胜，不是他自己有什么能力。所以你会看到大卫他这样谦卑的性格，他这样谦卑的这个把荣耀归于神，他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他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深深的吸引了约拿单。所以第二节，第一节就讲到什么？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我们可以知道约拿单是谁。约拿单他是什么？王子啊，他是将来按照传统的话，他应该是将来要接他老爸扫罗的班的，他应该是个太子啊。而且我们从圣经的第13、14章我们也可以发觉约拿单也是个了不起的，他也是个了不起的人啊，他也是个真正信靠神，为着神的荣耀信靠神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候约拿单他找到了他生命当中的一个最知心的朋友。他在这个时候约拿单在魂里面他遇见了 与他的信仰，与他里面对神有同样信心同样看见的一个知心的朋友。所以他才会他的约拿单的心才会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你要知道约拿单他的地位，他的身份，他的年龄，他的出身都不一样。如果用我们天然人的眼光来看，他跟大卫两个真的是不同的阶级啊。大卫什么？大卫出身非常的卑微啊，而且大卫这个时候还是个小牧童，还是一个放羊的啊。我们要知道在以色列当时一个放羊的人啊，在当时的以色列社会当中啊，是一个地位非常低下的，是最没有地位的人。但是约拿单他的眼光不一样，所以他绝对不是用外表来认人，他真的看到大卫里面。所以啊，我们找朋友，我们找属灵的同伴，我们不能够靠外面，我们要看他里面的生命。这两个人他们里面的生命是那么的息息相应。所以这也是我们每个人，你今天在找知心的朋友，青年人你要交朋友，你真的要去更多的去了解这个人的生命，而不是今天我们常常找朋友，我们都是找什么？我们都是找看外表，我们看能力，我们看成就，我们看这个门第，我们看这个地位，我们看学历，我们都是靠外面的。有多少人是注重这个人的品格？ 是有多少人是注重这个人的生命啊？所以这也是让我们看到约拿单的眼光。而且约拿单他真的他看到大卫，他不仅仅要跟大卫做一般的朋友，而且约拿单他把什么给了大卫？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这就说明什么？约拿单他事实上他不仅仅要跟大卫做一个这个知心的朋友，他更重要的在约拿单做这个动作，他是把他的整个的太子的位置，也就是说他也把王位用这样的先知性预表的动作传给了大卫。我们知道撒母耳高大卫的时候，约拿单并不知道撒母耳高大卫要成为以色列的王，约拿单他并不知道，但是约拿单在他灵的里面，他非常的清楚耶和华神已经立大卫为王了。对约拿单来说，神的旨意比他自己的特权更重要。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每一个做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看重神的旨意比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个人的利益、我们个人的需要、我们个人的环境、我们个人的期望更重要呢？还是我们常常都是把我们自己的需要、把我们自己最在乎的动作、最在乎的东西放在神的旨意的时候，放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我们自己的利益跟神的旨意相冲突的时候，我们是站在神的旨意的这一边呢，还是我们站在我们自己的利益的这一边？所以常常神会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环境，带到这样的一个光景。今天也是在这个世上，我们会面临很多的跟我们的利益相冲突的东西，特别是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从这边我们会看到约拿单他真的是一个真实的真心的朋友，是我们也可以读到圣经的后面，我们会看到神也使用约拿单来保护大卫。所以就让我们看见大卫当他得胜之后，他不但赢得了名声，他也赢得了这个一个真的属灵的朋友。但是呢，同时呢，他也面对了一个什么？一个仇敌啊，一个敌人要来杀害他，因为他的名声，他在神面前所受到的这个保护，所受到的恩宠，已经威胁到了这个人的王位。那我们就知道扫罗啊，所以大卫的名声、大卫的战绩、大卫的处处所展现出来的蒙神的这个恩宠，严重的威胁到了扫维罗的王位。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扫罗开始不高兴了，扫罗的里面就产生了嫉妒。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里说嫉妒是谷中的朽烂。一个人当你一有嫉妒的时候，你就忘吗？你就没有办法忍受别人的成功。就像扫罗，他就看不得大卫的成功，他没有安全感，他不知道王位是神所设立的，他不知道这个王位是谁给他的，他以为这个王位是靠外在的人的表现，他以为是这个王位是靠外在的人的能力，所以一旦有一个能力比他大的，他就没有安全感。 所以我们每个人也是，我们是不是常常忍受不了别人的成功？我们是不是常常没办法忍受神对别人的祝福？如果我们里面有嫉妒的话，我们不去对付，不去处理的话，那嫉妒就会慢慢的发酵成愤怒，愤怒慢慢的就会产生怎么谋杀。所以扫罗什么，就是因为由嫉妒产生愤恨，慢慢的就什么，就开始要想要杀大卫。所以我们每个人你都要小心，为什么我们的生命需要常常的被神来对付？为什么我们的天然需要被神来对付？像嫉妒也好，骄傲也好，这个敌视也好，愤恨也好，这些都是什么贪婪，这些都是我们天然。当我们每一个你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的人，这些东西在我们的里面都是很真实的。我常常说啊，今天如果我在扫罗的这个位置啊，如果我没有连于神，如果我不把我自己完完全全的交托给神的话，如果我不敬畏神的话，扫罗今天所做的我也会做。我们不要以为我不会做的， No， 有的时候你是没有这个环境，没有这个机会。当有了这个环境，当你有了这个机会，也就是说当你有了权势啊，你有了这个财富的话，你都会做属血气所肉体所做的。扫罗就是因为他这个时候神的灵已经离开他了，他完全活在一个天然的里面，他的反应，他的愤怒，他的敌视就会在他的里面不断的增长，到最后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容忍大卫。你要知道大卫很奇妙，扫罗是王，他的身高也比大卫大，他怎么会，而且大卫是个牧羊人，是这个 teenager， 他怎么会一点没有安全感？你不觉得很奇妙吗？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而且我们读十八章，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这时候整个以色列国除了扫罗之外，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的臣仆都喜悦大卫。可见我们就知道，当人在愤怒的时候，当人在嫉妒的时候，你的判断力，你的洞察力，你的智商都会变成零。扫罗这个时候完全的蒙蔽了，他完全的活在自己的意识的里面，他没有借着环境看到大卫是被神所拣选的，他一直处心积虑的要用各样的方法来杀大卫，自己两次亲手杀大卫没有成功，紧接着他就要什么借非利士人的手要来杀大卫。但是感谢主，人你不管怎么样的计谋，当神的保护，当神的计划在这个人的身上，在这个受膏者的身上的时候，人的计划，仇敌的计谋都不能够得逞。那这也让提醒我们每一个做神的儿女，今天不管扫罗你的谋杀的计划你想的多么的天衣无缝，你想的多么的合理，但是你遇上了，当你遇上了耶和华的保护的计划的时候，你人的计划，你人的计谋，你人的谋杀都只能以失败告终。我们从第十八章里面看到是神一直在保护着大卫，这也让我们提醒我们每一个做神儿女的，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你有没有今天想到你在神的手里面？ 从另一个角度也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管我们今天是在世上，不管我们在什么环境，实际上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也会常常遇到这样那样的危险。但是我们要知道是谁在保护着我们。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世上，我们每一天出入，我们去到哪里，我们能够平安的出去，平安的回来，我们不要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实际上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特别是在基督徒，你要知道仇敌，我常常说啊，仇敌在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那可吞吃的人。仇敌要寻找哪些可吞吃的人呢？仇敌不会去寻找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不是基督徒的已经成为他的掳物了。仇敌在找那些基督徒啊，因为他知道基督徒将来一个基督，一个神的儿女被神得着，来跟随神，来敬畏神，那个对仇敌的国度会带来很大威胁的。仇敌在寻找的是基督徒啊，他吞噬的是神的儿女啊。非基督徒早就成为仇敌的掳物了，但是神对他的儿女有一个神圣的保护。耶和华神他如何保护大卫，如何保护大卫，他也会如何的保护我们。只要我们里面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只要我们里面有意识到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只要我们里面能够看到神的信实，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可以放手放心的能够交给他，神就会来 take over， 神就会来保护我们。不管环境怎么样，在我们的周围就会有个神圣的保护，神圣的看顾。所以我们从今天我们所导读的经文，我们就会看到大卫他的谦和，大卫他的谦卑，他深知道他是谁，他也知道他的出身卑微，所以他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他大卫他在乎神的荣耀，他在乎耶和华的名。我们也看到约拿单，他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看到神与大卫同在，所以他宁可要来完成神在大卫身上的旨意，他愿意来保护大卫，他愿意来成全大卫。这个是一个真实的属灵的朋友，真的是一个生命相契合的朋友。深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旅程当中，我们也有我们遇见我们的约拿单，或者我们自己也成为约拿单这样的人，去帮助神所在乎的这个人，神所拣选的高利的这个器皿，帮助他成功。还有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所重价所买赎回来的，神对我们的保养顾惜，神对我们的保护是很真实的。耶和华是能够成为我们的山寨，耶和华神是能够成为我们的保护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用你的话语再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何等的需要谦卑的俯伏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何等需要你来引导我们。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仍然的可以俯伏在你面前；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仍然的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主，谢谢你 你提醒我们，你对我们的保护是真实的，我们都在你的手中，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拯救，从永远到永远不会改变。主，谢谢你，愿神继续的引导我们，在你的话语的里面，让我们越来越认识神，也越来的越认识我们自己。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愿神祝福每一位。